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邀请到了怡君姐妹，她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给孩子一把成功的钥匙。哎，我看了这个题目，我也觉得好吸引我哦，给孩子一把成功的钥匙，那这个钥匙会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来跟怡君先打个招呼。怡君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冯姐好。嗯，
是。怡君你为什么会想要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哈，之前是怡君在一个福音的聚会里面他分享的内容哈。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讲这样的一个题目？
哦，我们的组员他就是跟我反映说他们想要知道要怎么样来抚养孩子。那特别他们会问说功课成绩考上好学校，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要求呢？
我可不可以要求孩子有好成绩考上好的学校，这个合乎真理吗？哦，是还是我们基督徒就不要要求孩子功课成绩，我们只要求他的灵命和品格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会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拿捏那个平衡，觉得只要求品格好像也不对啊，功课也很重要啊。那只要求功课的话，好像我们也觉得这个太世俗了一点哈。所以这个当中要怎么样去取得那个平衡？所以你就想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哈，给孩子一把成功的钥匙。
对，
我想请怡君先自我介绍一下。
哦，我有三个孩子，老大今年上大一，老二是女生，高三，老三的话是国中二年级，对，那我是在老三出生，也就是13年前才悔改，回家带小孩。
真的哈，哦，我都不知道我以为那个之前你就是家庭主妇了，不是？
没有，
那个之前你是职业妇女，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读肿瘤护理，所以以前就是有个梦想是要帮助一些很痛苦的癌症末期病人，所以我后来从事的就是安宁照顾，包括临床，包括直接照顾病人，还有就是推广，对社会大众，对学生的推广。
所以其实怡君以前做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不过你说老三出生，所以是13年了，老三13岁了，所以你在家里做全职妈妈家庭主妇也做了13年。
是的。
好，那我想我们就回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给孩子一把成功的钥匙。那你会怎么样为成功下定义？因为我们说给孩子成功的钥匙，那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又不一样啊。那你会怎么样为成功下定义呢？
我是鼓励姐妹们回到圣经的观点来看成功。那就是达成神在个人生命中的计划。有一节圣经的经文可以来说明，就是希伯来书12章1节。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对，所以按照这一段话，就是说人人都有成功的潜力，成功不是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来拥有。那成功还有关键因素，也就是要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所以这段经文是说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意思就是上帝其实为我们都预备了一段路程，
是
要我们在这个路程上面奔跑，但是我们要脱去各样的重担和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才可能在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那条道路上往前直奔。所以成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但是那个重点是你奔跑的这个路是不是上帝为你预备的路，那个很重要。你还不是要谈贾伯斯吗？
谈贾伯斯。好，就是之前有一个名人才刚过世，他就是苹果电脑创办人贾伯斯。对，他一过世 他的消息就立刻成为全球的头版新闻、
嗯、
那人们都很舍不得他、嗯、怀念着他所留下来的贡献。他的贡献就是他开启了电脑跟通讯媒体艺术生活的巧妙结合、
嗯、
甚至连他的管理风格好像都留给这个世界一个独特风范。对、
嗯，
可是关于贾伯斯的报道，我看到人们有一些忧虑，就是会认为很难再出现这么一个成功的人、
嗯、
例如报道会很忧伤的写着说，没有贾伯斯的日子怎么办。
嗯，
对，那这时候我就要问，那我们的孩子要有贾伯斯这样的成就才叫成功吗？
嗯嗯，我最近看到一个笑话哈，讲到说人类哈其实是被三个苹果所影响哈。第一个苹果其实不是苹果，就是一个水果啊。第一个苹果他说就是在伊甸园里的那颗苹果哈，因为这个啊夏娃吃了那个禁果啊，所以我们人类就堕落了啊。第二个苹果呢是牛顿的苹果哈，因为那颗苹果啊，这牛顿发现了地心引力哈，就带来科学上面很大的一个突破。他说第三颗苹果呢就是你手中的那颗苹果，就你手中的那个苹果电脑。那确实贾伯斯对现代人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但是刚才怡君提出来一个问题，说这个是成功真正的定义吗？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名声，我们要有这样的成就，我们要有这样的财富才叫做成功吗？那但是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怡君说不一定耶，那个真正的成功其实是一个孩子他人生能够走在上帝为他所预备的路上。嗯，好，
对，所以我就请姐妹们分享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是谁是影响我最深的人，第二个问题是、嗯、我敬佩他的原因是什么。那姐妹们两个两个一组彼此分享，其中有一个姐妹后来有公开跟我们分享是蛮令人感动的、
嗯、
她说她最敬佩的人，影响她最深的人是她的妈妈。
嗯，
那为什么呢？他敬佩他妈妈什么品格呢？他说小时候他爸爸有外遇、
嗯、
但是他妈妈愿意继续抚养他们，没有跟爸爸离婚，帮他们维持一个完整的家，等爸爸后来回来归队。
嗯，所以这个让他很敬佩。
对，
所以我们发现是一个人的品格其实最后是影响我们最深的，不一定是一个人的成就，
是、
哦、可能他爸爸表面上看起来比他妈妈有成就、
嗯、
但是最后影响他最深的是妈妈这个愿意持守婚姻，然后愿意刻苦耐劳的把这三个孩子养大，这样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力量是影响他最大的。
嗯，
那
还有就是我也跟姐妹分享，有一天我的婆婆才把我公公骂了一顿之后然后我就带着我公公去医院看门诊。
嗯、
那这个门诊医师跟我公公说爷爷你好可爱哦，你的身体很好。
嗯、
那我公公二话不说就告诉这个医生说，这都要归功于我的老婆把我照顾得这么好。嗯、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因为这位医师是我的一位姐妹好朋友、
嗯、
我们刚才才刚被骂出门而已、
嗯、啊，你这样跟医生说我们刚才被骂的出门的。
对，就说婆婆才有一些情绪 发在公公身上、
嗯、
那我的医生朋友就说，怡君我们两个要好好学习，你公公好会感恩哦。
嗯、是这样的一种感恩的品格，
是
让你很感动，
对，
让你很敬佩你公公。
对对，我常常觉得快要生气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个例子，
嗯、
然后学习我公公凡事谢恩。
嗯，其实我也听过另外一位姐妹分享，她说他很敬佩的人是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妈妈也是比较有情绪啦，所以就是常常会 责备他的父亲，甚至对外面的人讲他父亲怎么怎么样不好。可是这位姐妹她说，她从来没有听到或者看到她的父亲在她母亲的背后讲她母亲的坏话。
嗯，
好，那所以这个姐妹她说她非常的尊敬她的父亲。哎，我就想说，哎，让我们尊敬一个人的原因，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他的外表的成就，他的地位有多高，他的收入有多少，让我们真的敬佩他的是他内在的那个谦卑的品格，那个不计算人的恶，或者那个感恩的品格。那怡君，我要继续问你，那有没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成功的钥匙，可是其实我们给错了？
当然会
啊、通常有哪一些钥匙是我们可能会以为是成功的，可是其实最后并不是。嗯，
运用在我们教养孩子方面、嗯、就是为人父母的我们很容易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嗯，
也就是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表面上的表现。
嗯，
对。那有哪一些表面事物会攫取我们的目光呢？
嗯，
我想就是成绩啦，成绩要好、嗯、要上好学校。例如说弟兄姐妹亲戚朋友有乖巧自动念书的小孩，然后又考上建中、北一女、台大或医学系，
嗯，
肯定会让很多人羡慕他们。对、嗯、那这些表面上的价值还包括学才艺，例如学钢琴、画画、舞蹈、运动、十八般武艺。
嗯，
对。那其实在我们内心好像认为这些才华能力出众、嗯、这样孩子将来比较好生存，比较具备竞争力。
嗯，
对。那我常常看到父母会四处打听、嗯、然后绞尽脑汁疲于奔命接送着自己的孩子往返各个补习班、才艺教室。
嗯，
那我们的孩子们呢也就从早到晚忙碌不堪的学习，脾气不好的学习。
嗯嗯嗯，或者弹性疲乏的学习。但我们在讲到说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根基。
是，
对不对？
对，关于根基。哦，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两年多前，就是2009年88水灾。
嗯，
在台东资本溪旁边有一栋外表华丽漂亮、建材高级的大饭店，叫做金帅大饭店。
嗯，
那在这个88大水冲刷之下，它整栋建筑物就像积木一样应声倒塌。
嗯，
研究人员就检讨提出报告说，问题就是台湾的饭店业者很容易将注意力放在建筑物的外貌是否够高级新潮、
嗯、
而忽略了那个看不见的地方、
嗯、
就是建筑物的地基是不是挖得够深，那是基础是不是打得够坚固。
所以你在这里的意思我听起来好像是说这些才艺像钢琴啊、绘画呀、啊、珠算啊，甚至语文能力，还有刚才讲的成绩有一点像是建筑物上面的这些
高级的建材、
建材
华丽的装潢。
是，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那个根基。
是，
那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人生中的大风大浪的时候，其实地面上的那些建材还不是最重要的。
是，
最重要的是地面以下的根基，那个根基是不是够深。
对，
那所以其实我们要给孩子成功的钥匙，这个钥匙是跟这个根基有关的，
是，
而不完全跟地面上的建材有关。嗯，所以这个真的是做父母亲常常容易忽略的，因为根基的部分往往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哎，
对，
说真的，嗯，
对，
我们家现在对面、啊、就在盖大楼，已经开挖了很久了，我们看到的就是混乱的局面，就是地面上面什么都还没有， 之前就是一直挖一直挖，然后很大的那个机器都搬过来，一直就是在往下挖，我们天天听到就是很吵杂的声音，然后很多的地下水被抽出来，到处都是泥巴路，我们看到的就是卡车进进出出，然后那个大的机器，哦，每天，哎呦，他们真是怕表哈，我觉得他们一天工作两轮，所以一天工作16小时，我们那边都要晚上到10点才停工，有时候到11点才停工，然后早上8点不到又开挖又开始了哈。这样很久了耶，可是说真的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建筑在地面上的这个建筑，它都还是在弄地下的根基，我不知道地底下做什么东西，那么大的工程哈，但是我们是看不到的。那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子女的教育也是一样，我们很希望孩子来立刻到钢琴上弹一曲给大家听，或者来挥出你的长笛，挥出你的小提琴哈，拉一曲给大家听，或者跳个舞唱个歌给大家看，或者挥出你的成绩单，穿出你北一女建中的校服啊，给大家看，但这个是立即看得到的，可是这个真的不见得是那个让他在人生中遇到风浪的时候他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根基耶。哦，所以哇，怡君你的分享很有价值耶，那你来教教我们怎么样给孩子那个正确的根基好不好？
好，所以我们就要来思考如何将正确的钥匙放在孩子手中，帮助他们迈向成功。那我认为第一点就是我们做母亲的要愿意陪伴孩子，因为只有在生活中的相处才能够适时及及时的引导孩子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第一个重点简单的来说就是陪伴，就是陪伴，就是在他身边，不是让他学这个学那个啊。这里陪伴的意思不是说我陪他去上小提琴课，我送他去上钢琴课，这里的陪伴你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陪他聊天啊，陪他玩，
陪他玩，陪他聊天，
陪他做一些事情，他有兴趣的事情。那我来讲我们家发生的事，那大概也是10几年前，我两个大孩子都才幼儿的阶段，读幼稚园吧。当时我们家爸爸是要考他专业的证照考，白天要上班，晚上或者假日是他读书很重要的时间，可是两个幼儿在旁边就很无聊，那妈妈又要照顾刚出生的老三，对，这时候先生很棒，他就先把书本放下来，先陪伴他们，然后他们满足了他才继续读书。那我先生怎么陪他们呢？他就请老大老二先去洗澡，本来是都不愿意去，叫不动的，然后请他们只穿小内裤，就是怕他们弄脏。那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爸爸要带他们做 cheesecake。 那他们两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一大块冰的硬硬的 cream cheese 捏成泥泥的。可是他们都非常卖力，非常尽心的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就可以尝到美味可口的 cheesecake。 那一时期有家长就问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开面包店啊？可见这两个孩子就是非常的兴奋，爸爸陪他们这一段时光到学校都还是继续回味着这样。
是，所以陪伴你的孩子虽然好像有一点麻烦，做 cheese 蛋糕哈，但是孩子就感受到爸爸妈妈对他的爱，那这个就是在奠定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那个安全感，知道自己是被爱的。 刚才怡君提到说，其实以前她是职业妇女，所以怡君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样离开职场，因为怡君上个礼拜提到最重要的给孩子一把成功的钥匙的第一步就是要愿意陪伴孩子，好，那你从一个职业妇女回到家这个中间的过程你要不要说一下？
我过去上班是担任教学医院的护理督导，那我是羡慕教会的那一群全职妈妈，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来陪孩子，孩子都有很多时间可以在妈妈身边，可是我感受得到他们好像都不羡慕我那时期我的先生很可怜哦，他常常肩膀一个小孩，那手中又牵着一个小孩到教会，那我的缺席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在安宁照顾全国宣导的会场上面，
你是说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
对，
你先生带着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去教会，但是妈妈缺席，
对，
但是好像妈妈也在做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啊
所以那时候我真是煎熬，每天清晨要偷跑，否则早起的大儿子一定哭闹不让我上班，对，时常他早醒我就得费很大的力气安抚他才能够成功的出门，可是就惹来迟到的危险，因此我只好到台北总院搭救护车飞奔到淡水院去上班，对，可是这样的拉扯就让我不得不去面对即使再有意义的安宁照顾工作，我都必须放手回到孩子身边，
是
了解他们的满足他们的需要，
是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思考一个优先顺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就是虽然我今天所做的一些事情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但是它是最重要的吗？它是我生命当中最高的优先吗？有一句话说最好的敌人就是次好啊， The enemy of best is good 啊，就是说最好的这些事情它的一个敌人其实就是好的事，那可是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很好的事，你就没有时间去做最好或者最重要的事。那所以怡君那个时候虽然你的工作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可是跟你的三个小孩子比较起来，我说我们放在天平上，对妈妈来说天平的哪一边比较重呢？是你的工作比较有价值比较重要呢，还是你这三个孩子比较重比较有价值？其实我们放在上面一衡量以后我们都知道答案呢，所以那个时候你说很多的拉扯很多的煎熬，所以最后你就做决定回家。
对，然后后来我的同学哦就是当年跟我结伴去美国读研究所的好朋友，他回来台北某一个学院的护理系任教，他还说了我一下，他说君你为什么要辞职？难道你不知道如果你继续留着你现在很有可能就是那一家医院的护理部主任？那其实我当下听了我的心也像心电图一样跳了一两下但是很快就平了就是代表我对身为医学中心护理部主任拥有地位权利，而且大家都会对我很恭敬，这些世俗的价值观的渴望已经死去了。
其实当年怡君出国的时候你是读非常好的学校，是不是也拿奖学金的？
对，
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殊荣哈，你读很好的学校啊，如果继续要在事业上发展真的是前景看好，是很有潜力的。但是我想每一个妈妈都需要面对人生这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什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优先次序。那我们把那个重要的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们把握住了以后，你会发现到年纪老的时候你没有遗憾呢。可是如果你这个优先次序没有抓住，到年老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遗憾虽然你也会有一些成就，但是最后在你的心里面你是会有遗憾的。好，那怡君要不要说一下 你因为这样选择回家陪伴孩子，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真的，这是三年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回家亲自带孩子是对的。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跟孩子接触，然后听他们回家的时候都抢着跟我分享这一天的事，使我能够抓住机会来提醒他们，安慰他们，肯定他们，对，所以这样点点滴滴的时间就可以帮助他们形塑出牢不可破的正确价值观，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真的是蛮庆幸，很那种满足感是比我在外工作更有意义。怎么说呢，我大儿子今年18岁，他最近就对我说，过去我认为妈妈是宾拉登。
宾拉登哎，哇，这太严重了。
因为妈妈坚持男女关系要圣洁，叫我们等到预备好自己要结婚才和异性交往。这个论点和大多数的人不同，简直是相当偏激，可以拿宾拉登来形容。所以虽然从小接受妈妈这样的教导，心中不免还有怀疑，所以高中的时候他就研究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不过后来他发现，这些后现代主义并没有逻辑根据，可是却充塞在整个教育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自己很庆幸，从小妈妈所教的价值才是最好的保护，才是对孩子最高的利益，所以他后来自己决定放弃这样子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而且他说，若非从小到大家庭和教会一再教导我们男女关系的圣洁，恐怕长大后不容易放弃这样的思潮，
是
甚至也不容易接受基督。
哎呀，你这样讲其实我心里也是很有感触哈。其实今天中午我在那个丹提咖啡听哈，吃午餐的时候，我就听到后面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我想应该是小学生吧，或者是幼稚园的孩子。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不是故意的啦，真的是坐得太靠近了，这个妈妈讲的话我就听到了，她就对孩子说，50块钱对某一些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平常都花很多钱买很贵的东西，所以他们觉得50块没有什么。可是对我们家来说呢，50块其实是不少的钱，不是一个小钱。所以在我们家的小孩子呢，我们就会更珍惜那个钱的宝贵和钱的重要性。哪怕只是一般人认为没什么的50块钱，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很珍惜的。妈妈就要你们知道，可能你们的同学会觉得50块那算得了什么，所以你有没有看出来他们对钱其实不是珍惜的。但是在我们家，因为我们不是买很贵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更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小小的50块钱。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妈妈好棒哦，那时候很想转过身来为她鼓掌这样子啊。那讲到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哈，我最近也听到一个大学生，他受洗，他做见证，讲到他怎么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生命被改变。他就提到，他说在他读大学2年级的时候，他有一学期同时结束了两段感情。我一听同时结束两段感情，那意思是什么的？就是你同时交两个男朋友啊。那他过去以为这才是一种快乐，不受约束，真正自由的生活。可是当他按照他的想法，你知道，我相信这些想法绝对不是他父母的观念，也不是他过去在教会里面所接触的观念，可是他觉得这些都是束缚，这些都限制他的快乐，限制他的自由。所以当他去尝试同时交两个男朋友，这样才新潮啊，可是他最后是非常的痛苦，然后他是在很大的伤害里面，所以他结束了这两个关系，然后他回到上帝面前。那我看到的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从小他是愿意接受他父母亲的 价值观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的时候，他可以免去很多的伤害和伤痛。那当然上帝也有恩典啊，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学生，上帝也挽回他的心啊。那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在一个健康对的路上的时候，他就可以免除许多这样子曲折的伤害的路。好，怡君请你继续。
还有就是我17岁的女儿也很喜欢跟我分享，我当然就是要赶快把握这样的机会。她说同学们会觉得这个男生追我，若放弃岂不是太可惜吗？反正有人爱就接受吧。同学们有的就是烦恼着父母彼此的关系不好，那同学自己和父母也常有一些误会和紧张，所以跟父母之间也没什么可以交谈的。所以他们很少有父母会教导坚持男女关系的圣洁。甚至他们连就是也无法感受到父母的爱。但是他们心中是渴望得到爱。可是却没有人告诉他们心中所渴望的爱唯有耶稣才能满足。我的女儿还告诉我说，无论自己的表现如何，她知道她已经从神那里拥有尊贵价值了。现在坚持男女关系圣洁，将来让爸爸牵着你的手交给一位成熟并和你有共同使命忠心跟随上帝的男子进入婚姻，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
啊！我听起来也觉得好浪漫。感谢主，所以你17岁的女儿，她也接受这样的价值观，
是是
真好。
那也就因着全职在家，我每年暑假都可以带孩子加入学员大学生的短期宣道队，到乡下各地的教会，去体会人们对基督信仰的需要，实际操练传福音。我的孩子们和大学生住个一两个星期，更是感染到大学生爱主爱人的心。他们看见大哥哥大姐姐都还不是从小就信主，却有如此敬虔的生命，就触动他们自动悔改。所以现在我的小儿子每年都要参加短宣，而且他已经可以自己跟大学生一起过短宣生活，可是他是国中生，所以大学生都叫他国中生。
他是唯一的国中生。
对，那小儿子从这样的团体生活中，他也看出一些道理哦。他跟我分享，为的是要印证他的看法。那时候才快要升国二的他说，其实还是让自己成为预备好的人再谈恋爱。其实大学毕业后工作以后要结婚了再来谈比较好。
都不嫌迟。
对，
不用那么早。
是，
可能他观察到一些事。
对对对，然后他消化吸收。那在就是愿意陪伴孩子，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家没有真正陪到孩子，只顾自己的事，
这是有可能的。
对，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在心不在。
是，
我表面上是我都有陪你啊，可是其实我们的心不是在孩子身上，那这个是一个陷阱啊，孩子也会知道。
对，所以刚才我们分享了做 cheese 蛋糕那件事。那另外呢，当我们家孩子大一点，那老公他平常忙工作，他还很棒哦，他还特地排时间参与在孩子的生活。他就是轮流跟每个孩子个别早餐约会。也曾经和个别的孩子骑单车上乌来老街吃烤山猪肉香肠。
哇，就是爸爸带着一个孩子，
对，一对一
这样骑单车从景美，
对，从我们家那里，
对，从景美快靠近公馆这个地方，然后骑到新
乌来，
哇，
整个新乌路那个非常非常陡，
是，所以爸爸很付代价，
是，
然后孩子很开心，
对，
他觉得他自己很特别，因为爸爸今天只跟我
对
啊，不是说我们全家，因为跟全家的话，爸爸的注意力就被分了五分之四给别人了啊、
嗯。是，而且爸爸在这个一对一的陪约会当中就不说教，
嗯，
然后都不说他们，
嗯，
就是尽量让他们谈，
嗯，
反正是这样，孩子们都还蛮珍惜爸爸的看法。比方说老大，他还会问爸爸，就他读大学给他一点建议，
嗯，
就他的未来规划，嗯，他觉得也可以趁这个时间跟爸爸谈一谈，嗯，很珍惜爸爸给他的宝贵意见。
所以听众朋友，我想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再强调哈，那个给孩子一把成功的钥匙，真的不是去补习，去学才艺，十八般武艺，或者读什么名校，甚至送他去哪一个国家读书。我想这是很多现代父母的迷思，就是觉得我们要靠很多外面的这些东西来证明我有给孩子最好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要从人一生的这么长远的时间来看，父母能够给孩子最重要的那个成功的钥匙，就是跟孩子有一个非常亲密，一个非常融洽的关系，那就是透过我们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在怡君的家庭里面，是怡君辞去工作回到家里，在孩子小时候的这段时间陪伴他们。那爸爸呢，就是用周末的时间啊，刚子里提到了跟孩子约会，跟孩子一对一的，就两个人骑车一整天到乌来，然后去吃什么山猪肉香肠，我都好想吃哦，听你这样讲。对呀、啊，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个食物，而是跟爸爸在一起那种很亲密、很彼此相属的那种很快乐的时光，就成为孩子内心以后愿意顺服你的那个筹码。哎，你其实是在赢得孩子的心，你现在陪伴他，将来你要对他做什么重要的人生的教导，他是愿意接受的。可是如果你不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当他开始走偏了，你开始着急了，你要再对他说教，他的门对你是关着的，所以你失去那个机会了。所以给孩子成功的钥匙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你跟他的关系，你陪伴他。还有呢，怡君，
哦，那第二把钥匙就是父母以身作则，过就是尽力过一个诚实没有任何隐瞒的生活。
所以第二个重点是正直、啊、诚实这样的好品格，我们要示范出来。嗯，
那我先生他是一位精算师，那什么是精算师呢？他常常会回答，就说有一个保险公司资产100亿，那精算师被授权管理这个巨额的资产，如果老板决定不诚实，要精算师动一个小数点，
嗯，
那么立刻就1亿元会进入一些人的口袋中。
嗯，
对，所以他们的工会对精算师的要求并不是他们的专业还有头脑聪明还有手段高明，都不是，而是要他们正直。
嗯，
对，
正直。
嗯，所以
第二把成功的钥匙。嗯哼，
对，所以各位就不难想象说，为什么每一次金融事件爆发后，追查的结果都会看到很多公司的高阶人员使用不择手段图利自己，
嗯，
然后掏空公司，然后带来的亏损不仅是公司及员工，也危害社会大众。
嗯，
这些不诚实其实是从平常的隐瞒行为一直累积而成的。怎么说呢？嗯，就是这些有权力的人也常常用公款请他的人马吃饭，然后离职换公司的时候，走的还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无情的带走整批团队，而且在离开公司前可能还预支了部门的开销。
嗯，
这样的成年人行径是令人痛恶的，可是个个都是高学历高成就，
嗯，
却也一个一个不经不起考验，为短暂的利益 犯下大错。
嗯，是，我想怡君在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父母亲自己是不是以身作则，示范出一个诚实正直的好品格。孩子会按照我们所做的去做，而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啊，我再一次强调，孩子是跟随我们的榜样，而不是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所以我们自己如果希望孩子人生是经得起考验的，那我们自己在品格这方面，我们需要示范出正直的品格，这个是帮助孩子成功的关键要素。那在正直的品格这个部分，你还有什么样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父母亲能够印象更深刻的吗？
哦，上个礼拜提到我先生的工作上面有常常有一些高学历高成就的人，可是他们却在正直诚实这方面过不了关。对，所以我们夫妻就是非常看重这一块对孩子的培养。那记得2009年的下半年开始，我现在在工作上就面临很大的挣扎，他的身心陷入极痛苦的状态。简单的说，就是他必须选择自动离职，来坚决不认同老板的不诚实不正直的一些命令。可是他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最后我们一家人就决定凭信心来信靠神，支持爸爸在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前就离开那个环境。那孩子们都愿意和我们共度难关。那以往教导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全派上用场。就是说关于花用一直都有记账，而且会以一个问题来过滤，就是这是需要还是想要，过滤掉一些物欲。所以在家里没有收入的日子里面，孩子就尝到平常有储蓄的意义，也体会到资源有限，还会自动和我们一起约束欲望。例如那时期高三的哥哥，他就跟我说牛仔裤不用再买名牌了，只要舒服又是喜欢的款式就好。对，那孩子们就看到爸爸以诚实正直优先于赚取所得。
是，所以其实你们家也付了一些代价，就是为了持守这个正直，持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跟上帝可以交账，那你们愿意付一些代价，是不舒服的，但是好值得哦。
对，
我相信对你的孩子是这么棒的一个示范，就是我们可以不要赚钱，但是我们不能做亏负我们自己良心或者是与我们的价值观相违背的这些事情。所以虽然感觉上好像是全家一个比较困难的，那个维持了多久？有没有一年？
4个月。
好
惊讶
哦，好，4个月的时间，但是对全家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对，但是当初决定这样过的时候是不知道会有多久。
对，可能是4年呢。对不对？哈，好，
是，
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说，
对，关于诚实哦，我大儿子在国一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跟着同学就是把粉笔从3楼往1楼的行人丢，那他立刻就被学校抓到记警告处分。他当天回家他就非常紧张告诉我整个事情经过，而且他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到他将来申请高中。他还告诉我说班上一些你们认为很乖成绩很好的同学也都做过这种事，只是他们没有被抓到也没有被处罚。对，我的儿子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回答说感谢神你一开始做坏事就被逮到如果你做坏事没有被立刻逮到的话，那么再做下一次坏事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今天你只要做小小的坏事就马上被发现得到应有的处罚， 这样就帮助你敬畏神、
嗯、
那让你知道说神无时无刻都在你周围保护你，而且他知道你做些什么事、
嗯、
所以妈妈好高兴你在做坏事的第一时间就处理这些问题、
嗯、
后来我儿子也很乐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那他就勇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嗯，真好。其实我认识一位姐妹，她的儿子也因为之前有犯法、哦、应该是就是勒索、哦、讨债，然后用可能是有一点暴力勒索怎么样，然后就被判要就是今年他的孩子就会入狱服刑，那才年纪轻轻的20岁吧这样子。那这个妈妈就说她很感恩，就是她的孩子确实有犯法，然后今天她的孩子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上代价，但是妈妈还是跟孩子有非常好的关系。孩子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逃掉了，但是他就被抓到了。那妈妈就说这是上帝的恩典，要让我们愿意为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去付上代价，那你去服刑啊，这个对你是好的，而且感谢上帝也没有很久哦，才一两年，两年以后出来了，你可以重新做人，妈妈爱你。所以我觉得好棒啊，他们的亲子关系没有因为孩子的这一个事件遭到破坏，反而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孩子经验到妈妈的接纳，孩子也看到妈妈对于真理的坚持，所以他也没有带着受害者情节要入狱服刑。这个妈妈是很坦然帮助孩子接受这个法官的判决、哦、我觉得是好美的一个示范。所以我们的孩子就算犯错了，我们仍然能够帮助他继续持守这个正直的重要的生命品格。
对，所以这个诚实正直过没有隐瞒的生活，就是当试探来了，我们能够将个人的获利都看作避席、
嗯、
然后选择上帝喜悦的圣洁为标杆、嗯、有力量来拒绝不诚实不正直的事。那这些试探很可能只是小小的，人家多找钱给你，你会不会主动归还、
嗯、
或者是会不会叫小孩子躲在车子椅子底下减少入园的门票费、
哦、是还有这一招
对，所以当孩子从小开始一有不诚实就要处罚、
嗯、
反而不要说因为成绩才艺学得慢或不好来处罚他们。
对，所以我们处罚孩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该不该处罚，值不值得处罚。所以刚才怡君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在品格上面的问题的，我们应该处罚，但是如果是在这个能力的表现上，如果表现的不尽理想，这个是不需要处罚的。所以成绩不好啊、这个上台演奏、错了一个 note， 或者是这些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撒谎、作弊、偷东西、翘课、男女关系不圣洁，那其实这些才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处理的。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给孩子成功的钥匙？
就是第三把钥匙、
嗯嗯、
改变我们的话语、
嗯、
就是改成赞美鼓励和肯定孩子。那我的大儿子在7、8岁的时候，有一次和小他1岁多的妹妹聊天，居然说妈妈像法利赛人。
哦，上次说妈妈像宾拉登，这次妈妈像法利赛人
真是会比喻。他的话让我很震惊，
是
因为法利赛人是圣经中有权势只做表面功夫批评别人、
嗯、
表里不一致的人。
嗯，
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没有接纳上帝造他的样式、
嗯、
只想把他塑造成我心中好儿子的模样、
嗯、
我用一大堆规定要求他做到妈妈的标准、
嗯、
所以我整天只看到他做不到的部分、
嗯、
就很忙着要纠正他了。因为他从小就是那一种、嗯、常常因为上课不专心读书 不认真被老师告状不断的小孩所以我总是对他没信心、担心、不满意，处处挑剔他、
嗯、
所以儿子这一句妈妈像法利赛人，就让我觉得他说的没错，我这位妈妈也很有问题，很需要成长。所以我就开始留心的在妇女小组当中学习不放大孩子的缺点和积极赞美孩子。对，虽然每个孩子都有需要改进的一些生活习惯、待人处事态度，即使是让你很头痛的孩子，我相信他也有优点哦。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继续回来听怡君跟我们讲这个，即使孩子让你头痛，你还是可以找到他的一些优点哦。好，怡君，请你继续告诉我们。
有一个下雨天，我回家前才发现啊，没有带钥匙，我就打电话给大儿子，问他说：“你出门了吗？”真可惜，他才刚到学校，可是他竟然说要我现在回家帮你开门吗？他真的是脾气好的一个 gentleman。对，所以每个孩子都有值得我们去赞美的地方。
所以你这个重点就是说，即使在某些方面有问题，但是你仔细去观察，他还是有很多的优点的。
对，是，孩子需要确定父母对他很满意，他也才有力量改进缺点。所以我们就用心的来练习积极赞美孩子，代替过去总说孩子你这里不好那里要改。那我们的方法可以是口头赞美或用写的，甚至可以从原来所认为孩子的缺点上去找出我们所忽略那确实值得赞美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给孩子的那个成功的钥匙就是要赞美。
对，
在他所做的好、做的对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去用话语来肯定他。
是，例如一个动作慢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仔细考虑、认真尽责的特质。那一个意见多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个充满自信、他点子很丰富、很有创意、又很会表达意见的孩子。
他很有领导能力哦。通常你不要觉得很烦他怎么意见那么多，其实这样的孩子他们是天生的领袖哦。
对，充满影响力。所以我在文具行就买了一些漂亮可爱的信纸，那这些也都很便宜。那 push 自己一定要持续写给孩子赞美鼓励肯定的话。所以我在电脑上就开一个 Word 档，虽然不是天天写，但 Word 记录着上一次的时间，让我可以警醒我多久没写了，自我鞭策这样。对，当然我会把握孩子面对一些大考啊、困难啊、压力啊、伤心的时刻啊，甚至有时候我有一点灵感，我也赶快短短的写信给孩子，然后印出来放在他们的书桌。女儿还会回信哎、对，她说应该是我要赞美、感谢、肯定妈妈，谢谢你为我们做这么多才对啊。那我两个儿子也都会收集这些信，摆在明显的地方。那甚至大儿子也内化这种做法，他当爸爸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就持续三个月，天天写卡片。赞美、感谢、鼓励爸爸，就是这样一盒。对，那我
一盒哦，
对，
爸爸有一盒卡片。
对，
哇，那这个爸爸要一生珍藏哦。
对，有一次找不到，他好急哦，感谢主找到了。那我来读一则我给孩子的短信哈、我写说 ：“Dear 哥哥，上了国中后，我想到你以前很棒。”当时妈妈还要照顾小弟比较忙，你不但自己把功课负责好，对妈妈有时较为无理的要求仍然善良回应，真是谢谢你亲爱的妈妈。那另外我也读这个大儿子给爸爸的小卡片，第一章他写 Dear 爸爸，谢谢你昨天陪我算数学，知道你的时间蛮宝贵的，感谢你花在我身上，愿神顾念你的工作，带领你经过每个试炼与心。然后第二则是 Dear 爸爸，义人必在耶和华的道路中行走，罪人必跌倒，加油，神必会带领他孩子前面的道路，拜与心。那我看中的是每一章都好感人哦。 那我就忍住不去纠正他在每一张上面的错字。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高三的大男生，
可是写卡片里面还是会有错字哈。哎，各位妈妈，这个也真的是我们常常会疏忽的。其实孩子可能他做90分，然后我们就看到那10分怎么会有错呢，然后我们就去纠正他错的那10分，其实是让孩子很挫折的。我以前真的是犯这样的错。其实我孩子写作文真是写得文情并茂，可是呢我就会立刻用红笔圈出他的错字，你知道，所以他一拿到那个作文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妈妈就在上面批的那个错的那个写错的字，而好像我也都是先告诉他你这个字错了那个字错了。学英文的时候是我去纠正他的发音，而不是说哇我觉得你的英文好有进步，我是先去告诉他他错在哪里。那这个真的是我当年所犯的很多的错误，我就是缺乏像怡君这样的小组长啦。我那时候缺少一个学员妇女小组啊，来这个来纠正我，来帮我看到我自己的错误。所以其实我的孩子也受了很多的委屈啊，很多的亏损在那个阶段。那今天当我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妈妈真的是超越当年啊，我的孩子那个年龄的时候啊，他们的智慧要超越我。所以我在这里我提醒哈，妈妈们不要犯我所犯的错，就是刚刚怡君讲的，孩子写那个卡片给爸爸好宝贵哦，不要再去告诉他你哪一个字又写错了哈，那实在是太扫兴的事了，太让人挫折了。好，来继续，怡君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第四把钥匙，好啊，做一个成熟的人。
所以第三把是赞美，
赞美，对。
第四把是
做一个道歉，
道歉，做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所犯的错误道歉。哦，这个很难哦。
对，以前我们教会啊，有一个美国人牧师说，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也帮助我后来学习向孩子道歉，就比较能够放下面子去做。那虽然过去无数次无心伤害孩子，也就因此道歉就变成我的好习惯。那除了重新修复我跟孩子的关系，也感染了全家人。现在我们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然而且尽快的向别人道歉，例如现在情绪最火爆的国中生，他会在自己不当言辞态度之后立刻说，对不起，可以原谅我吗？哇，你还会难过吗？他现在越来越火爆，就还会难过吗？就不会讲了，不过他还是会道歉。那赶着出门生怕迟到的高中生，事后也会打电话跟我道歉，说出门前对你的态度不好，可以原谅我吗？就连爸爸他误会了孩子，他也会跟他们道歉。有一次国中生他还感动不已，抱头大哭。哇，那回想过去哦，我在我女儿4、5岁的时候，我很搞不定她的不讲理。有一次，我干脆很气愤的把她一把抓到浴缸，推她冲水。
应该是夏天吧，不是冬天吧？
夏天，
夏天了，还好。
真的是，我这种温柔形象的妈妈也会做这种事。在孩子他生气的时候，他也打破那个落地玻璃门，对，就好像我的形象也全然破灭一样。当时我哭着跟先生诉苦，我说我不适合做他的母亲，他应该给教会那个儿童班校长当孩子比较恰当，上帝是不是搞错了？幸好当时先生对我说，全世界只有你才是做我们女儿最合适的母亲。后来我辞职在家，那因着妇女小组真理的提醒，我就操练为过去情绪失控向孩子道歉，不遮掩自己的过错。我是这样跟女儿说，妈妈过去常忍不住急着纠正你，也担心你人缘不好，跟你说了一堆，现在想起来 实在是很伤你的心，请你原谅当时的妈妈并不信靠神。
嗯，
对。
嗯，好，所以我想我们听到怡君跟我们分享给孩子成功的钥匙，在这里有四个重点。第一个是愿意陪伴孩子，第二个我们示范出正直的生命，第三赞美孩子，第四向孩子道歉。我想这四件事情能够帮助孩子奠定人生稳固的基础，让他真实走在上帝为他所预备的道路上，经验真实的成功。所以这个钥匙包括了，我再重复一遍，陪伴、正直的品格、赞美，还有最后道歉。谢谢怡君这几次跟我们真是掏心掏肺哈，讲你家庭里面的这些小故事，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